万恶的蒋介石美帝国主义，是他们杀死了我的父母和小弟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的父亲宋义云，母亲荀霞，小弟弟宋振中，他们都是在重庆解放前夕和杨虎城将军一起被中美合作所的美蒋特务秘密杀害的。关于中美合作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许多革命先烈在集中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小说《红岩》做了生动的描写。书中也提到了杨虎城将军和我的父母，特别是振中弟弟，但是他们的经过红岩没有正面描写。解放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在1949年9月17日的晚上，我的父母、小弟弟和杨虎城将军的儿子和小女儿一起从贵阳押回重庆中美合作所代工祠。当杨将军父子刚走到屋子里，就被预先埋伏好的特务用尖刀刺死。没有人性的刽子手们从杨将军父子身上拔出血淋淋的尖刀，杀气腾腾地闯进了我父母和小弟们住的屋子。当时他们正在休息，小弟振中正和杨家的小女儿一起玩。父母看到刽子手们的凶相，知道难逃一死，母亲便向特务们说：我们虽死无冤，你们饶了这两个孩子吧。没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言不发，逼向父母身边，抢上去劈胸就是几刀。这时两个孩子看到这种情景，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当时凶手们一边用刀刺杀着我的父母，一边还厉声向孩子们喊：不许哭。他们立刻把哭声又咽了回去，抱得更紧。凶手们拔出父母身上的尖刀逼向两个孩子时，女孩合着小手连连向特务们作揖，还以为可以免得一死呢。这些灭绝人性的畜生，哪里还有人的心肝？可怜两个幼小的孩子就这样也被杀害了。多少年来这血海深仇我一直不能忘怀。最近读了小说《红岩》，又知道了亲人们就是在那样暗无天日的地窖里遭受敌人的残酷折磨和杀害，我总是无法把它当成小说来读。尤其是读到有关父母和小弟弟小萝卜头的那些章节，父亲母亲和小弟弟生前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听到了亲人在遇害时痛苦的呻吟声。仇恨和悲痛使我激动得无法看下去，亲人们生前的许多往事不断地涌上心头。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41年9月的一个上午，我正在村口上玩，忽然村外传来了一阵汽车的马达声，本来很安静的村子立刻慌乱起来，狗大声地狂叫着，人们一边跑一边喊着，把村子包围了。不大功夫，村子里出现了便衣特务，我急忙跑去把这情况告诉给 正在对门帮人家剥玉米的妈妈。妈妈想了一下，抱起小弟弟振中，拉着我往家走。我们刚走到大门口，就看见父亲已经被七八个便衣特务围着，从街对面的家里走出来，正和我们对个照面。大弟振华从后面跑上去，送给父亲一双出门时穿的鞋。这时我和母亲一直站在街对面。在父亲换鞋时，我想不能让他们把父亲带走，想脱开妈妈的手扑上去抱住爸爸，却被母亲用力拉住了。我回过头望了望母亲含泪愤怒的目光，好像在说，别去孩子，爸爸会伤心的。我只好抱住母亲的腿，悄悄地望着父亲。他穿好了鞋，只是向我们深情地望了一眼，什么也没来得及说，就被特务们带走了。父亲那健壮的身体，从容镇静的样子，和急忙走去的背影，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父亲宋义云为革命战斗了一生，贡献出了生命。他生在江苏邳县镐塘村一个贫农的家里，1924年在清江省立师范毕业以后，就开始了革命活动。1927年8月，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担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因为组织革命武装，被反动派发觉，到处抓他。他跑到海州一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又转入北京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工作。1930年，他调到南阳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工作。双十二事变时，任西安文化日报社社长和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的副部长，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委员。1941年，正当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卖国贼蒋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加紧了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迫害。当时我们在西安无法住下去，为了躲避开敌人的追踪，便于工作，父亲把我们全家隐蔽在西安西南郊的濮阳村。由于叛徒告密，父亲被捕了。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只晓得父亲是一个好爸爸，是个最好的人，就是工作忙，平常难得回家一次，但是每次回来都给我们带回许多画书，还给我们讲故事。我们最爱听爸爸讲武松打虎、打日本鬼子和捉汉奸的故事。被捕后，我们整天都盼着他会回来亲我们，教导我们。万没想到，这次和父亲在濮阳村的生离，竟成了终生的永别。万恶的反动派抓走了我的父亲还不算，又耍了一个阴谋，抓走了我的母亲和小弟弟。 那是在父亲被捕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到我们家来。他说他过去是文化日报社的工人，是偷偷来替父亲送信的。母亲看过信，说是父亲要衣服，就马上动手收拾了几件衣服、被子，要带我和振中进城，准备让我照看弟弟，他好设法营救父亲。同院的人看到了，劝母亲说：“是凶是吉，还不知道，带这么多的孩子去怎么行呢？”母亲改变了主意，决定只抱着怀里正在吃奶的振中去，不带我去。现在想来，如果我去了，不也同样要活活地遭到敌人的监禁和屠杀吗？当天母亲因为天黑了没有走成，晚上在一盏半明半暗的油灯前，我们四个孩子坐在母亲的周围，一双双含泪的眼睛直望着闷闷不乐的妈妈。我悄悄问她：“爸爸能回来吗？”妈妈说：“爸爸会回来的，他是为救中国，为叫人民过好日子，才东奔西走的。爸爸是没有罪啊，孩子。”妈妈说着，强忍住要涌出的泪水。照看我们睡觉后，又拿起几天以来一直为我绣的一副花枕头，绣着绣着，屋子里又黑又静，听得见母亲轻轻的抽泣声。妈妈低着头，一针针一线线绣尽了母亲的心，绣尽了母亲的泪。第二天一清早，母亲和振中临走时把我们姐弟叫到他的身边说：“我进城去看爸爸，你们好好的在家等着，最多三天就回来了。”妈妈说着拉起我的手说：“振苏，你最大，要好好照看弟弟妹妹。”我也不知道这照看的担子有多么重，就只顾点头，好让妈妈放心。我们真不想离开妈妈，可是她得去救爸爸呀，只好眼巴巴望着妈妈抱着小弟弟走了。母亲走后，剩下我们四个孩子，我最大才12岁，大弟振华8岁，二弟振荣6岁，小妹妹振亚才4岁。我们等着等着，一天到晚不知道要跑到村口去看多少次，老是望不到妈妈的影子。一连3天就这样过去了，妈妈还是没有回来。当时我们哪里会想到妈妈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5天后，父亲过去的警卫员跑来给我们报信，说母亲和小弟弟也被抓走了。这真是晴天霹雷。那一夜，我们四个孤儿都哭成了泪人。最小的妹妹振亚还要我找妈妈，叫我这才12岁的姐姐到哪儿去找呢？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盏小小的豆油灯陪伴着我们。他们年纪小，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可是我却整整地哭了一夜，想着今后怎么办， 想着各种各样救父母和小弟弟的办法，也想起了妈妈的许多往事。我的母亲徐林霞真是一位好妈妈，她尽了最大的力量协助父亲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蒋介石到处扑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为父亲当时是中共邳县县委书记，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去抓他，父亲事先得到了消息，连夜出走了。敌人扑了空，就把正在学校教书、怀孕6-7个月的母亲抓去了，关进了苏州监狱里。3个月后，一胎生出了大姐和我。母亲由于怀孕反应，常常呕吐，加上不断受审、挨打、受饿，身体一天比一天的坏。在我们两个出生的那个晚上，她竟连续地晕死了7次。但是为了自己的亲骨肉，为了革命的下一代，妈妈在难友们的帮助下，用她的坚强意志和死亡斗争。生产后身体更弱了，又吃不饱，一点奶水也没有。妈妈心疼地看着一双由于饥饿而哭叫的女儿，只好把仅有的该她吃的一点点米汤给我们吃了。可是不懂事的女儿没有吃饱还是哭个不停，妈妈就含着眼泪把洗脸水给我们喝一点。就这样，妈妈领着我们在狱中熬了8-9个月，敌人一点口供也没得到，不得已才释放了我们。爸爸当时在北平知道了我们的遭遇，为了留个纪念，给我们俩取了个有意义的名字。大姐叫振平，我叫振苏。多黑暗的世界啊，多可怜的妈妈，她又一次被敌人抓走了。我越想越伤心，紧紧抱着妈妈临走前给我绣的枕头，一边哭一边在心里叫着：妈妈，妈妈呀。